各位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
法轮功向联合国及国际法庭起诉江泽民。
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发布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
被伤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妻子在洛杉矶举行记者会。
澳洲参议员就选区居民亲属在中国医院法轮功受迫害一事致信澳外交部长。
本周内又有五个美国地方政府给予法轮大法褒奖。
妻子海外起诉江泽民丈夫在中国遭绑架。
法轮功学员见证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的暴力。
本周又获知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月26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泽农多尼奇在亚太峰会所在地墨西哥拉斯卡沃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已经向联合国以及国际犯罪法庭起诉江泽民，同时呼吁正在拉斯卡沃斯聚会的各国首脑伸张正义，帮助制止这个独裁者对法轮功的罪恶行径。
另外呢，10月22日，也就是江泽民此次访美的第一天，美国芝加哥市所在地的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庭正式传票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呢，作为原告，以反人道罪、酷刑罪等起诉江泽民自1999年7月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
对，泽农多尼奇还说，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江泽民一伙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认可和支持法轮功的平和，一致谴责江泽民等被告滥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中国媒介、教育体制、军事系统、保安系统和司法系统以及卫生保健系统，迫使中国社会所有公民和机关参与实施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
对，那么原告呢是来自6个国家的8名法轮功学员。原告律师说呢，江泽民违反国际人权法中的每一条。律师说，我们完全有证据将他定罪。
对。10月24号。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通过了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决议中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批准了国际反酷刑公约，但在中国仍然发生着侵犯人权的事件，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具体包括结社自由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人身自由以及安全尊重方面，特别是由于众多的任意拘捕、实施酷刑及其他残暴非人道及侮辱人格的待遇，司法程序经常是被忽略的，包括在审理和执行极刑时。
尽管如此呢，日内瓦州大议会欢迎瑞士联邦就鼓励中国人权的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并希望呢联邦政府继续这一对话。
11月1号的上午11:30，澳大利亚公民戴志臻与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她丈夫因为练法轮功惨遭谋杀的经历。请看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我丈夫为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他被杀害。今天我带着2岁的女儿环游世界，继续去说我丈夫要说的话，法轮大法好。
戴志臻的丈夫陈成勇先生因为多次进京上访而惨死于中国政府的毒手。在陈成勇往生之前，曾经面临失业、逃亡与非法关押等不幸遭遇。戴志臻表示，她是通过法轮大法网站公布的消息得知丈夫曝尸广州郊外的死讯。另外，陈成勇的姐姐也因为发布弟弟的死亡消息而受到牵连，遭到中国政府非法判刑劳教2年。
法轮大法是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任何酷刑都不能使它动摇。每一次讲，我的心都在流血，但是我还是要讲。当我想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每一分钟生命都有危险，每一分钟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就有勇气继续讲下去。
澳大利亚公民戴志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人们关注和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为她死于非命的丈夫以及更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不久前，戴志臻女士还与其他五位法轮功学员一同向国际机构起诉了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以及610办公室负责人罗干。她希望能在全世界的母亲和善良人们的协助下，共同制止这场无理的镇压与迫害，将这些邪恶之徒绳之以法，还给所有的孩子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以上新闻是由放光明记者朱佳琪在洛杉矶做的报道。
和戴女士有相似经历的人们还有很多。10月29日，澳洲新南威尔士参议员阿尔斯拉斯蒂文斯致信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部长，请他关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庭在中国大陆的亲属练法轮功而被迫害。
比尔和埃斯特王在给参议员的信中说，王女士和她的家人都是法轮功的修炼者。2000年7月，埃斯特的母亲因为在中国重庆她家门外散发法轮功的传单而被抓，并被判3年的徒刑。王女士的姐姐和姐夫也在2002年1月因为在重庆郊外的一个公园里与一些法轮功学员聚会而被捕。她的姐姐因为行使其集会和信仰的权利而被判了2年的监禁，而且他也没有经过法庭审判，也没有得到聘请律师的机会。
对，阿尔斯拉斯蒂文斯先生在信中说呢，显然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正受到摧残。我所收到的这封信显然说明，这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人的家庭。我在此呢，希望您能关注这个家庭的情况，同时呢，也表达我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
本周内又有五个美国地方政府给予法轮大法褒奖，他们是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褒奖李同志先生和法轮大法，麻州州务卿褒奖李同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州，夏威夷州参议院议长颁发法轮大法褒奖状，德州阿灵顿市宣布法轮大法任职州，德州丹特市宣布法轮大法州。10月22号，在海外起诉江泽民的澳洲法轮功学员曾铮透露，她的丈夫曹建伟10月25号在北京被公安绑架，9岁的女儿被迫留在家中，目前两人均下落不明。40岁的曹建伟不是法轮功学员，他是北京大学以教育投资组织的总经理，曾经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生。
对。据曾铮讲呢，曹建伟最后一次给他发电子邮件是10月23日，此后呢就失去联系。10月27日，他打电话给在国内的公婆，才得知呢丈夫曹建伟已经在10月25日被警察抓走，家里被抄，他9岁的女儿呢当时一个人被留在家里。
对，10月17号、18号，曾铮和其他来自6个国家的7位法轮功学员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法庭寄出起诉书，控告江泽民、罗干、曾庆红以及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实行国家恐怖主义。10月23号，曾铮就此案接受了墨尔本一家电台的直播专访。10月25号，曹建伟被抓。
对，那么谈到丈夫曹建伟呢，曾铮不禁落泪。她表示，丈夫在她被抓被关的日子里，除了上班，还要看护女儿、照顾老人，以及承受妻子被折磨的痛苦。
对。曾铮在日前的一份声明中强调，由于我丈夫本人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以我想象不出除了将他抓去作为人质要挟和报复我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将他绑走。我不禁要再一次的问，如果这不是恐怖主义，还有什么事？
一名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半年的法轮功学员，最近呢写文章披露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他写道呢，万家劳教所第7大队管理科的科长赵庆余和管教姚某，每天呢都将2名法轮功学员的手反绑，吊在走廊上，脚尖点地，而且呢一吊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呢，就开始用电棍电，专找穴位电，一边电呢还一边喊，转不转化，不转化就打死你，而且还说呢，你死了也白死，谁也不知道。
警察电累了就找刑事犯人来打，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得眼眶黑青，眼球充血，有的被打得几天直不起腰，有的被锁在铁椅子上十几天还不让睡觉，一闭眼睛就用电棍电。在十二大队里被劫持的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被强迫坐塑料凳子，一直坐到半夜12点，只有吃饭上厕所时才让下来。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警察不许家人接见，不让任何人给送食物吃。哈尔滨的秀莲莲坐了7天的铁凳子，腿和脚都肿得不能穿鞋。
这位作者最后还说呢，这只是他在万家劳教所不到半年的时间所见，而他大半时间呢都住在医院里，偶尔回到大队就见到如此之多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现象。那么这位作者说呢，希望国际上人权组织给予关注，制止这种迫害。
对。本周又获知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双城镇的董金兰，湖北武穴市的梅忠全，甘肃天水的陈桂兰，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的王红田，河北省定兴县高里的刘宝元。
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星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